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6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救人是我的使命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0号。今天我和同修说说近两年来在讲真相救人中的几个片段，与同修交流。我今年64岁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2020年新年伊始，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，紧接着全国各地也都开始封城封小区，我所在城市也不例外，大街小巷都拉起了警戒线，马路上人车稀少，听着看着所接触到的人谈到病毒惊恐万状的样子，我更感救人的紧迫，以及作为大法弟子的自己责任重大。看到明慧网上有关疫情方面的真相资料，应有尽有，当时我的心情真是激动不已。这么及时地刊登了救人的资料，我立即下载打印了明慧周报、真相卡片、不干胶、疫情特刊等资料，并用透明的自封袋将明慧周报、疫情凶猛、自救有秘诀等特刊装好。我觉得这样直接送给世人，能引起世人的关注，也好切入话题。真相卡片我就用塑封膜封好，这样更显得精美漂亮。正月初七，我带着真相资料沿着大街小巷走，走了很远也没碰到一个人，偶尔碰到一个人也是急匆匆地躲着我，我也不泄劲儿，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啊，让弟子遇到有缘人。我边走边在心里唱着《法轮大法好》这首歌，走着走着看到一位老者散步归来，我迎上前去说，大叔，我走很远才看见您一个人。他说，现在都不敢出来了。我说，您不害怕吗？他说，我不怕，老天爷该收谁就收谁，怕也没有用。我说，大叔，善恶终有报，人不报天报。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，被中共迫害20多年了，多少万人被迫害死，多少万人被当权者活摘器官谋取暴利。您说，这滔天大罪，老天能不降瘟疫惩罚吗？他说，对呀。我说，瘟疫不就是瘟神布下的吗？他是长眼睛的，不是谁身都上的，他是针对中共来的。大叔，您入过党团和少先队吗？他说，入过。我说，您入党时宣誓要把生命献给他，您就是他的一份子了，他干的坏事不也有您一份吗？那老天爷要惩罚中共的时候，您就会受到牵连。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，你赶快从心里把那个党团队都退了，废除那个誓言，瘟疫就远离了您。他说，好，我退。我给老人起了个化名，他很高兴。我说，大叔，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，您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得到神佛的保护。他说，好，我记住了，谢谢你。我说，您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叫我来告诉您瘟疫的真相，让您得救的。分手时他叮嘱我要注意安全。我说，谢谢您。疫情初期，我看到很多人不敢接真相资料，怕感染病毒，用彩色塑料袋装的真相资料挂到门把上也没人敢拿。我和配合的同修商量，应该体谅世人的心理，人们不敢用手拿真相资料，怕感染，现在这个阶段还是贴不干胶和挂树挂为好。明慧网刊登的不干胶真是精美，既可以做成不干胶，又可以做成树挂。我和同修每天晚上出去粘贴，周围的几个居民区每个楼梯口几乎都粘贴了一遍，有树的地方就挂上。挂完之后，我俩都禁不住要回头多看几眼，因为设计的真的很吸引人。我们发出强大正念，不许任何人撕毁救人的真相粘贴和树挂。很长时间之后，我遇到一位明真相的人，他说，我家窗前不知谁挂了一个法轮大法好，大意来时平安保的树挂，我没拿下来，我想叫更多的人都看看。我说，你做得太好了。 真相期刊怎么发放，杰杰就提议用透明的带有不留粘痕的双面胶的塑料袋装好，直接粘到住户门上，像天赐鸿福、明白、疫情特刊、疫情周报、瘟疫有眼这样的小册子，一下子就能吸引人，也不至于被丢弃。我觉得这个方法好，就到批发市场去找，恰巧卖塑料袋这家店铺还开着，我和同修就用这种透明的塑料袋将真相资料装好，大面积的发放，之后留意一下未发现有丢弃的，这也为面对面讲真相打下了基础。这时明慧网刊登了四合一的小册子，真是太好了。我将小册子打印装订好，里面加上明慧周报或疫情周报、疫情传真等，再用精美的塑料袋装好。每次出去讲真相时，我都带上几份。一次我在一个村里遇到一位男士，眼看就要擦肩而过，我心里一着急就说，先生，你们这里有没有卖房子的？他说，有啊，前面那个空房子要卖。我一看都是残垣断壁，就说，这房子还能卖啊？他说，这地方要拆迁，值钱呀。我说，这大疫情弄得经济回落，还能拆迁吗？他说，可不是嘛，饭都快吃不上了。我说，这是老天降温啊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，听说了。我问他退了吗？他说，我早就退了。我不放心，又追问了一句，是大法弟子给你退的吗？他说是。又说，你们这帮人真行，走哪儿讲哪儿，心眼真好。我说，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平安度过这个大劫难呀。他说，有小册子吗？我说有。他高兴地接过去，小心翼翼地藏在怀里，嘱咐我注意安全，村里有监控。看着世人得救后的喜悦，心里真是感慨万千。有一位同修退休后去了外地，有一天他找到我说，他老家还有很多亲戚同学同事没得救，不想留下遗憾，要我和他一起到他老家去一趟。我说是好事，我们就准备了一些真相资料、视频 U 盘等上路了。在乘坐的小客车上，同修也不失时机地给邻座的乘客讲真相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。同修的老家是个小镇，周边是农村，那里的人都比较朴实，亲戚朋友同事都很认同大法，并做了三退。示范路上相遇的人，我俩尽量不错过机缘，大多数都能接受真相。那天烈日炎炎，我俩走了很远很远的路，劝退了近40人。晚上回来，在离我们临时居住的地方附近，看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在遛弯。走了一天，我觉得很累，不想开口，就往岔道走。走了几步，同修说，错过了岂不可惜，你过去给他讲讲吧。我说，好吧，你在这等我，帮我发正念。我走到男士对面，他吃惊地看着我，并继续往前走。我微笑着说，先生你好，有件大事不告诉你，我觉得很对不起你。他又转了回来问，什么大事？我说，你说这大瘟疫是不是老天降瘟呀？他说，哎，老天要收人呐。我说，人不治天治，这都是共产党惹的祸，自他篡权以来，历次运动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同胞，又编造所谓天安门自焚，嫁祸法轮功，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，甚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，被国际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，你说老天能不灭他吗？他说，现在无论谁说，我都不信共产党了。你看疫情初期，对8个爆料疫情的医生还被训诫隐瞒疫情，又从武汉放走500万人，让他们涌向全国和世界各地，造成世界病毒大流行。不算中国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了，现在中国人还敢说真话吗？说就给你抓起来。哎，又回到老毛头那个年代了。我说，你头脑清晰，现在全世界都在围剿中共，中共的大限已到，我看你一定是党员吧。他说他是党员。我说，你赶快把那个党退了吧，免得受他牵连。人在做天在看，说声退，老天看得着。他 他很痛快地直接用真名做了三退。同修说，看，差点错过了有缘人，救人真是一点不能懈怠呀。咱俩晚上抓紧时间学法，白天才能多救人。晚上我俩简单吃了点饭，发完六点正念就开始学法，学了一讲转法轮，又练了一个半小时动功，发完12点正念才睡觉。早晨练完功，发完6点正念，同修去洗漱，我刚要去按电饭锅的电钮，突然觉得天旋地转，眼睛也不敢睁。我两手扶着炕沿，慢慢地俯下身趴在炕边上，心里喊着，师父救救我，师父救救我，我的使命还没完成，我不能这样倒下去。瞬间我感觉不悬了，一切正常了，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。我双手合十感谢师父。这时同修洗漱完走进屋，我跟他讲了刚才的经过。他说，什么时候？我说，就刚才，不到一分钟。他惊讶地看着我问，你好了？我说，好了。他说，太神奇了，师父太慈悲了。吃完早饭，我俩又信心满满去救人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。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，因为如果你修不好，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。如果你修不好，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。如果修得再差一点，那看问题、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、常人的想法，那就更糟了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放松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千万年、亿万年的机缘等待，我们在历史上所承受的那一切都是为了今天。不能在关键时候把自己要做的事没做好，将来明白了，对你来讲，对你的生命来讲，简直是太痛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，特别是在学法中，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。现在我每天坚持背转法轮，再看师父的各地讲法，不断的在法中规整自己的一思一念，努力去掉懒惰、安逸心、显示心、怨恨心等各种人心，多救人，做师父的真修弟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北京销毁邪恶展板的经历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1日。我是1997年喜得法轮大法的，今天我就谈一下修炼中亲身经历的一些奇事。在2011年至2018年间，我女儿在北京工作，因为女儿怀孕生孩子，叫我们去帮助他们，我和妻子去了北京。修炼人在哪都一样，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，以法为师，正实法，救度众生。师父在红银二五祖中说，修炼路不同，这可能就是我走的修炼道路吧。每天我走的地方，超市、公园、楼群之间，那些地方都有人休息的长凳，经常有人坐在那休息，这时我可以静下心来与他讲真相，效果很好。讲真相中，我发现小区、花园、广场、楼群中间有很多污蔑师父与大法的排版，在那里冒着黑气，阻碍众生得法与得救。我住的地方有那么多的小区，几乎每个小区一般都有，叫我碰上了，我得想办法把它处理掉，尽快处理，减少社区人员对大法与众生犯罪。我决定先处理超市门口对面直径100米大圆广场边上的一个横幅，半米宽、4米多长的铁板上一个横幅，两边各一根铁管子支撑着，有3米高， 上面写的什么远离某教，它旁边有一个卫生间，广场一圈都是凳子，每天人很多，都在那里玩，还有滑旱冰的，我上去用手拽，没动，用手处理不了，它像帆布一样刷着油，很厚。第二天，我拿了一把剪刀，来到广场，求师傅帮助，让天气热上来，天气一热，广场就没人了，我坐那发正念，人几乎都走了，只有一个小青年，20多岁，他正在那滑旱冰，离条幅20多米，不能再等了，不然人一多了就不好办了。那时我什么心也没有，心很静，就想把那邪恶条幅清除掉。正念一出，我把剪子拿出来了，对着某教两个字就是一剪子。邪恶要灭的时候，他是不甘心的，就听那声音太大了，把我都吓一跳，扯那帆布声音太大了，把那小伙子也吓一跳。我看他要过来，我用眼睛直看着他，奇迹出现了，他低下了头，重新滑上了，一切都没有发生。我那速度那个快，转眼间邪教两个字下来了，我用手一卷走人，把他扔到垃圾桶里，谢谢师父，我知道是师父在做，帮我把难化解了，身体轻飘飘的去讲真相去了，这是 C3 区的事。接着我又去处理 A2 区的排版，这里是运动场，东边几米处有很多篮球架子，西边是足球与其他球场，都用网围着，这个邪恶排版大2米多长，1米多宽，将近3米高，下面一排都是长凳子，我事先都检查好了，提前中午到那，我先发正念清场，求师父加持，叫天气热上来，天气真太热了，可是离20-30米处还有几个人在打球不走，不能再等了，到跟前把两个锁鼻子打开，手伸里一拽就下来了，尽快关上门，我用手一扳，很沉，拿不动，我把一头拿起一折断了，那动静太大了，像放枪似的，把打球的几个人都镇住了，往我这边看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它是五合板跟地面一平，远一点谁也看不见，没看见什么，他们就继续打球，我又把五合板再折一半，成了4半了，不能叫邪恶再利用它，把它废了，速度很快，我就往出走。这时从篮球网边走过来一个中年人，离排板只有10来步远，我赶紧迎上去，眼睛盯着他，他马上扭头就往回返，一瞬间没了，这又是一个奇迹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这时心里非常舒服，接着下午又去讲真相，救度众生去了。第二年，这里又被挂上了污蔑师父与大法阻碍众生得救的展板，而且 A3 区也增加一块和他同样的展板。在道边，背后是居民楼，前边是车道，到那边是门市房，每天车水马龙，来往行人不断，旁边是快递箱。怎么办呢？天气不像以前那样热了，而且晚上家里人不让我出门，但是我悟到，弟子只要用心去做，师父都会给我安排，我总想把它处理掉，没找着机会。有一天，孩子叫我们两人去室内送东西，因外边下雨，叫我们俩在他那住，我说不住，屋子太小，这样我妻子在那住，我回来了。天还在下雨，走在半路上，忽然头脑中出现了处理邪恶展板这件事情。下车后，我穿着凉皮鞋，雨还在下，我打着伞，趟着水，直奔展板去。这时已经8点多了，广场上的人还很多，打着伞在那走路，我就去了那个排版那里，到那一看人也很多，我就又回到广场，跟他们几个人围着排转圈，同时发正念。大约9点来钟，人基本都撤了，我就开始行动，打开排版找不着边，都用透明胶粘了，我就去树林找木棍，找来后我把排版打开，用手一摸，有个50毫米的小缝，用手一扳下来了，我把它折成4半，不能让邪恶再利用它了。我赶紧去处理 A3 区那块板，到那很快就处理完了，到家快10点了，给孩子打电话说我到家了， 孩子问我上哪去了，说了我一顿。原来我从女儿那边出来都晚上8点多钟了，女儿一直接不到我回家的电话，女儿打电话到处找我，也给我的同修打，同修接到电话就帮我发正念。当后来他跟我说起此事时，我心里非常感动，多么好的同修啊，我们大法弟子是整体，在任何地方都在证实法救度众生，都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，所以这件事就顺利过去了。第二天醒来，凉皮鞋干了，没有变形，就像没趟过水一样，真是太神奇了。这都是师父的安排，都是有惊无险。第三次我来这里时，大排版没了，可是里边有油印的诋毁法轮功的传单，旁边还有一张叫世人举报毁掉排版的人的传单。我笑了，邪党还在骗人，世人大多都明白真相了。我看跟前没有人，我一伸手把锁鼻子打开，伸手把两张大的传单拽下来了，掉在地上，跟地一平，谁也看不见。关上排版，把地上的纸一卷，夹在胳膊下就没事。在任何地方，谁也不会问你胳膊下夹的是什么。直起腰，一回头，有一个中年男子离我几步远，向我走来。我迎上去，看着他就过去了。这样的纸的排版处理掉4个，大的印刷排版处理掉7个。我每天半天学法，半天讲真相。我们每个人的修炼路都不同，可能这就是我修炼的路吧，每次都是有惊无险，谢谢师父。事情处理完后，我又开始讲真相，证实法，救度众生了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我想只要我们心在法上，不抱有任何心，都能做好。师父不要我们任何东西，只看我们那颗向上的心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放下人心，放下自我，纯正做好3件事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和希望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法救人显神威，作者中国江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1号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，在修炼中受益匪浅。今天我只将自己在面对邪党搞的所谓清零行动中，如何顶着压力，不忌不恨，用修炼人的正念慈悲救度社区工作人员的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面对迫害，坚定正念，不动摇。2020年8月10号上午10点左右，我听到有人敲门。我打开门，隔着铁门一看，来了2个人，一个是我工作单位保卫科的人，另一个是社区的女工作人员。看到他们，我的思想首先反映的是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要坚定地维护大法，坚信师父不动摇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谁也动不了我，彻底否定并清除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和干扰，坚决解体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。我立即加强主意识，用正念主导自己。从修炼中我们都知道，邪党就是利用被他迷惑的世人对大法弟子犯罪，是红潮末日的垂死挣扎。我的心态平稳，态度祥和地问单位保卫科的人找我有什么事，跟在后面的那个女的忙回答说来家访。我问她贵姓，她说姓杨。前几年我退休后，单位就把我们大法弟子和社区挂在了一起，我去社区给他们讲过大法真相，并送去了大法真相资料。社区共有5个工作人员，其中4个人做了3退，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。当时就是这个杨某某不退，他是邪党党员，后来社区拆迁搬走，我想继续给他讲真相救他，
找过他两次也没找到。现在疫情爆发，大淘汰来临，我正想再去找他，给他讲真相，希望他能够得到大法的救度，保平安呢。看到眼前的杨某某，我笑了，感恩师父的慈悲和巧妙安排。因为接近做午饭的时间了，他约我下午3点去社区办公室和他见面，我答应了。因为我们大法弟子是带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和誓约，随师下士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的。下午3点，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放下自我，带着对他的慈悲善念，请师父加持我，如约来到社区办公室。社区工作人员已经换届，得知杨某某成为了第一负责人。我和他打招呼，发现室内除了社区人员外，还有一个男警察。我问杨是咋回事，你当时没说会有其他人在啊？他支支吾吾。我转念一想，我不是来救人的吗？多一个人能得救岂不更好？就微笑着对那个警察说，见面就是缘，你请坐。随后问他是哪个单位的，他说他是管辖我们社区的派出所的，这个社区归他管。哦，他是片警。这时社区一个年轻女工作人员拿着手机走过来，对着我就要拍照。我立即制止他，你干什么？我不是坏人，你别乱来。他就走开了。这时我严肃地对杨某某说，你们不要再被邪党的欺世谎言欺骗了，你说的什么家访对我不管用，今天我就是带着天胆来的，我已将个人的生死放下，真心来救你的。我找过你几次没找着。屋里的几个人都能听见我说的话，没人出声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一正压百邪。我悟道，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救人中坚定正念，就能得到师父的加持和保护，得到正神的帮助，就能将环境正过来。慈悲伟大的师父赋予了我威德和力量。师父在正法以神奇力量震慑、抑制、清除、解体了控制世人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，用宏大的慈悲救度苍生，一切都是伟大的师父说了算。我接着说，大法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中说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当然是好的，是来救度众生的。所谓天门自焚是假的，是江泽民集团编造的欺世谎言，是中共一手导演的骗局。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，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修炼，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修炼法轮功，身心健康，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我就是大法的受益者。这时我告诉他们我的年龄，他们都感到惊讶。我说，宪法明确规定信仰自由，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，受宪法保护。中共迫害法轮功，违法违宪，破坏法律的正常实施，是中共在犯罪。法轮功教人修真善人，共产党却教人搞假恶斗。共产党实施的是独裁暴政，容不下好人。在几十年来，杀害无辜同胞8000多万，迫害法轮功，将好人非法关押，活体摘取大法弟子的人体器官谋取暴利，是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罪恶。中共血债累累，天理不容，不能让他继续祸国殃民，现在上天要灭中共了。我对那个片警说，你是体制内的人，可能比我更清楚。他没说话。我说，现在全球已有数十万人控告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，是他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这场残酷迫害。不久将进行历史大审判，将这些邪恶之徒绳之以法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很多人了解明白了大法真相，认同大法好， 纷纷远离中共协党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顺天意三退保平安。这时那个片警推说有事要离开，我叮嘱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有福报。我看他好像默认了。我讲了一个多小时的真相，随后针对杨某某讲了一些话起悟他。我发现他听着听着眼睛湿润了，他说他相信我说的是真心话。这时我平静地问他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他说没有了。我说有一句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今天咱们就顺天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吧，用杨逢喜这个化名帮你三退好吗？他微笑着向我点头。社区老的工作人员退休后来了两个新人，及那个年轻女孩与另一个工作人员，他们都是协党党员，当时都在场，从头至尾听了我讲的大法真相，两人都选择了三退保平安。这次去社区讲真相，有三个人得到了大法的救度，有了美好的未来。我要回家了，杨送我下楼，我又善意地提醒他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善待好人有福报。他说知道了。走出楼道，外面正下着小雨，他忙要去车位拿伞。我说离家很近，不用了。他说下雨就要打伞啊。我想到这是他明白了真相后对我表示感谢与尊重，我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善意，并谢谢他对我的关心。他很开心，我与他友好道别。我打着伞，踏着轻松愉快的脚步回到家。在最后这段助师正法的修炼路上，在历史最关键时刻，我会与同修共同努力，精进再精进，慈悲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实现下世的誓约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。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按师父法的要求讲真相才能真正救了人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2日。近几年有一些年龄不大已经讲过真相三退的近亲属相继去世，其中包括我的丈夫，也有一些已经三退的亲朋出现疾病磨难等，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可是他们却不太相信的样子，表面上答应却不念。还有一些已做过三退的，直接或间接做了邪党的党务工作，没有认清邪党的恶，还在随其造业。种种现象使我向内找，我悟到了自己讲真相存在很大的问题。一，基本真相没有讲清讲全。在时间仓促时，没有讲清共产邪党是多么邪恶，也没有把《九评共产党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简述出来。其次是只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很多时候并没有把大法为什么好的基本真相讲全。尤其是亲朋好友看见我们遭受过迫害，我们如果不把大法的美好和亲身受益的事例讲出来，他们就看不见大法的美好。所以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可是他们却不念，这表明他们不太相信。最近学习了师父后期在各地的讲法，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 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说，人只要退出了中共邪党，他就不被中共邪党再管了。那人一旦不被中共邪党管了的时候呢，他紧接着又发生一个变化。什么变化呢？他的身体中就会被清除中共邪党的那些毒素因素，他就会重新去认识法轮功和被迫害这些问题，这是相应带来的，所以他就会走入未来。但是呢，他如果说我反对中共邪党，我也不同意法轮功，没有第三选择，就等于他没有表态。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，有个弟子问师父，景点劝三退，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，问他是不是党员，他说不是。入过少先队吗？他点头。给他取个名字退队，告诉他一定要记住自己的三退名字。他说嗯，或者说谢谢，或者说知道了。请问这样算退了吗？师父说，我觉得呢，你们的景点呀，不是以退党退队，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，你们记住了，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。你觉得那个人有救了，那才行。你觉得那个人只是跟你应付，那你就等于被他骗了一样吗？当然了，他首先同意退呢，这已经是一步。进一步跟他讲真相，要他真能知道，那就行了。师父这两段发使我茅塞顿开。很多时候我讲完真相三退后，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就完事了。很多人可能是碍于情面答应三退，并没有深入细致地问问他们是不是认清了中共邪党，认可了法轮功，所以自己想当然地就认为他们明白了真相得救了。其中我儿子就是一个实例。由于被迫害，儿子一直排斥我给他讲真相，并且不敬师敬法。有一次儿子终于说，你们法轮功是被迫害的。我心里为他终于明白真相高兴，马上说，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可儿子却说，我也不认可法轮功好。前几天已经早讲过真相三退的堂哥来我家，我想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给他讲真相。因为堂哥非常反对中共邪党，但认识上模糊，崇拜毛魔头，家里还挂着毛魔头的像。我就从中共邪党的根上给他讲，让他认清邪党的恶。后来我问他，你反对中共邪党，但你认不认同法轮功？他坦率地说，我也不认可法轮功。对照师父的法，我觉得儿子和堂哥等于没有表态，没有真正明白真相得救。我的丈夫虽然也三退了，但临去世前还是不认可大法，所以没有得救。师父行经文行性发表后，我悟到要抓紧时间在法证人间之前救人，周围的亲人更要再细致地讲清讲全真相，因为他们和我们和大法的缘分最深。二，在三退的方法上还存在很大的问题。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，一个弟子问师父，有在景点讲真相的同修认为，大陆人长期在邪党控制下，即使想三退也不敢明白地表示，因而当问是否想退时，只要对方点头微笑，同修就帮忙三退。师父说，那不行不行，一定要他同意，他要不表示出来，不说出来不算的。因为他张口闭口为邪党而为，为邪党贡献甚至献身，那些话可是说出来的。对照师父的法，我很惭愧。很多时候只要对方点头微笑，我就帮忙三退，想当然地认为对方同意了。做得好的同修在给民众讲真相时，一定要对方说好行退时才算数。和同修比真是汗颜。师尊的法，全宇宙的生命都得要遵守，这是生命进入未来的保障。只有严格按师尊的法去讲真相三退，才能使众生走入未来，才能真正救了人。 在法证人间之前，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间里，让我们谨遵师尊的法，讲清讲全真相，真正救度众生。也希望和我有类似问题的同修对照师尊的法加以改正，真正把人救下。以上是我按师尊的法对照自己讲真相救人的一点体会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